若从全球食物链分层，美、欧、日三者的掠夺模式与生存根基，清晰地处在完全不同的生态位。美国占据全球货币霸权与金融支配权，以美元铸币税与全球资本定价权，抽取全世界实体产业的剩余价值，站在金融帝国主义的最顶端，享受最丰厚、最虚拟，也最脱离生产的顶层收益。欧洲依托数百年殖民掠夺积累的庞大存量资产，叠加苏联解体带来的实体资本白嫖红利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吸纳东欧劳动力、资源、市场与廉价能源，成为西方世界家底最厚、吃相最稳、续命最久的一环。而日本是三者之中最为弱势与憋屈的存在，无殖民存量，无资源腹地，无货币霸权，只能在被美国规训的金融框架内，以内部转移支付的方式艰难续命。日本将这种透支式续命玩到了极致，并维持了整整30年，其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60%，远超美国，却能保持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与美国相近甚至更低。核心在于以 YCC 收益率曲线控制为核心的闭环操作，长期将国债利率压至零附近，甚至进入负利率区间，锁定极低的存量付息成本，依靠长期贸易顺差形成以内债为主的结构，央行、国内银行、保险与养老金成为稳定接盘方，形成封闭循环。这套体系的本质是一场国家级的财富转移，政府无限举债，央行无限购债，利率被强行压制接近于无，大企业、财阀与富裕阶层以近乎零成本获取日元资本，换汇后涌入海外金融市场赚取跨境利差，再叠加日元长期刻意贬值，换回本币时再获一层汇率收益，本土产业盈利低迷，海外套利撑起账面繁荣，本土底层薪资长期停滞，低商品通胀维持基本生存，全民承担隐性贬值代价，少数阶层收割海外红利。这便是日本失去的30年的真相，不是失去增长，而是失去公平，失去未来，失去良性发展的可能。以全民的沉默与牺牲供养一套向内剥削、向外套利的债务游戏，但所有靠掠夺、掩盖、转移、变卖维持的繁荣都存在物理极限。逆全球化与脱钩断裂，让廉价商品的超级供给逐步退潮，发展中国家觉醒，去美元化、本币结算，减持美债，不再甘愿承担西方的通胀输出。非洲民族意识崛起，法国的传统货币殖民与资源抽血难以为继，公共资产、国企、资源类祖产变卖殆尽，再无多余存量可供套现。内部转移支付触顶，日本 YCC 濒临崩溃，欧美利息支出击穿财政红线，美国年增国债规模逼近2万亿美元，年度净利息支出破近10000亿，与军费开支相当。借新还旧早已不是选择，而是唯一生存模式。当利息增速持续超过财政收入增速，债务增速持续超过 GDP 增速，货币贬值速度持续超过资产增值速度，整个体系便进入不可逆的死亡螺旋。按当前路径测算，美国的信心崩塌临界点将在5年内到来，日本则更为脆弱，市场利率上行1%即可触发系统性风险，临界点同样落在3至5年区间。在大厦将倾的最后时刻，西方精英阶层抛弃了最后一丝学术底线、商业伦理与基本信用，开始铤而走险，推出人类货币史上最荒诞、最赤裸的赖账尝试。以耶伦为代表，被耶鲁学派包装成先进理论的现代货币理论 MMT 便是其中最无耻的产物。其核心逻辑直白到不加掩饰，国债即货币，货币即国债，主权货币国家可以无限发债，央行可以无限购债，只要维持国际货币地位便永不破产。从金融常识与信用底线看，这等同于一女二嫁、一债两卖。货币的底层信用本应对应劳动、商品、资源与真实财富抵押，国债本身已是国家未来税收的抵押，是已经典当过一次的信用负债。 MMT 却试图将已抵押的债务再次作为货币发行的基础，进行二次甚至多次抵押，将债务直接货币化，把未来的窟窿直接抹平在当下的货币总量中。这不是理论创新，是公开赖账；不是宏观智慧，是掠夺式收割；不是学术成果，是为续命抛弃所有底线。 一笔债务已经换取了债权人的真实财富，付出了国家信用，如今却想将同一笔债务再次当作资产发行新币，等同于同一份价值出售两次，同一个承诺兑现两次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债权人会接受这种赤裸裸的背信与掠夺。门妈 T 在现实中难以强行落地，西方精英又转向新一轮金融怪谈，加密货币、比特币、稳定币，去中心化、科技革命、金融未来的包装之下，隐藏的仍是为西方债务续命的核心目的。尤其稳定币的设计更是将意图暴露无遗，发行一单位稳定币便需对应购买一美元美债作为储备资产。当全球投资者对美债需求减弱，拍卖遇冷，融资成本高企，稳定币便成为强制承接美债的隐形工具，其算盘极为赤裸。你们不愿购买我的旧债，我便创造一套新币，让新币体系被动持有我的旧债。发行稳定币无需支付利息，使用者还要承担网络成本、波动风险与合规成本，凭空搭建一个新的资金池，将无人问津的国债塞入其中，继续借新还旧，继续拖延崩盘。这不是金融革命，只是换一种方式吸血，不是体系救赎，只是把旧窟窿藏起，挖开更大的新窟窿。旧债不消，新债叠加，旧秩序不崩，新骗局迭起。所有操作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，不承认历史透支，不承担贬值代价，不兑现信用承诺，以新的货币外衣将数十年的掠夺与滥发一笔勾销。然而金融与历史都有最朴素的铁律，债既是债，借则必还，抢来的财富终需吐出，变卖的家底终会耗尽。掩盖可瞒一时，不可瞒一世，温水可煮蛙，终有沸腾一刻，盛宴再盛大，终有曲终人散。